勇士兴起，
罗文辉声演福斯特，
林涛声演肯特。
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到十一节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欢迎来到勇士兴起，我是福斯特博人，跟我一起的是肯特达西。今天我们要谈一个圣经中提到最多的话题，金钱。研究金钱怎样影响我们的满足感。肯特，自从神创造了我们，他清楚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所以当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，这是无可争辩的，对吧？
对对对，是的。有钱和知足之间的征战是大多数人要面对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将讨论前面读到的经文，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至十一节。福斯特，你能帮我们读一下第六节吗？
好啊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
谢谢你。之前呢，我们谈到每天与神有宁静时刻的重要性，和这种操练怎么样加深我们与他的爱的关系。宁静时刻还可以建立对顺服神话语的渴望，引导我们走向敬虔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思想的经文说到知足。如果我们有能力让你感到知足，那么知足会是什么样的呢？
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挺简单，但是越想越复杂。
是的，通常呢，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呢是，如果我们所有的账单都清付了，贷款都清付了，或者是信用卡债务都没有了，或者是汽车维修的账单我们都清付了，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摆脱了这些负担，我们就会知足了。或者呢，如果我们有更大的房子，或者是汽车，或是另外一部跑车，那么我们就会知足了。但是有些人拥有所有的这些东西仍然是不知足的，因为知足是心灵上的。这让我想起大卫王。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说，大卫在财富上胜过其他所有君王，不过他不满足于相信神，而是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，以了解军队的规模。我们也是一样，神已经应许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了，但是我们生活在一种永远不足够的文化中。
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似乎我们总是想要更大、更快、更闪亮的东西。
对对对。那另一方面呢，我们总是受试探，对我们已经拥有的不知感恩了。十诫之一说道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但是似乎我们沉浸在催促贪婪和不知足的世界里面呢，所以我们与神的宁静时刻对于培养敬虔的态度和知足的心至关重要。如果因为我们不小心，可能会出现了第九节的问题了，可否麻烦您再读一次第九节？
好的。圣经说呢，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
勇士兴起的作者朗尼伯格描述了一对活出这些经文的夫妇。杰克呢是律师，凯伦呢是接待员， 他们赚了很多钱，有一栋大房子，一直在外面吃饭呢。在美妙的地方啊放这个长假。杰克的父亲也真心的为他们感到骄傲啊。他向别人怎么样啊吹嘘自己的孩子的收入啊怎么样棒啊。所以杰克和凯伦认为自己名成利就了，值得获得金钱能够买到的最好的东西。但是凯伦一直说他们花了很多钱，但杰克没有理会，因为他们买得起嘛。但凯伦发现每当杰克感到有压力的时候就会买东西。他的衣柜里边呢装满了很多漂亮的西装啊毛衣啊昂贵的鞋子，还有一箱箱没有打开过的包裹。凯伦也知道杰克渴望得到父亲的认可，而杰克的父亲似乎是在赞美而不是警告这一切的奢侈。但是突然之间发生了最糟糕的变化，杰克和凯伦发现自己背负着两笔大额的抵押贷款。凯伦意外生病产生的大笔的医疗费用至少每个月要$1,800的信用卡付款了。这对他们来说觉得太难去承受了，最终聘请了律师申请破产和离婚了。
这个就像第九节所说的了，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了。
是的，
经文提到啊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，杰克购买了很多西装和一箱箱还没有打开的一些货品啊。
那听起来真的很疯狂啊。造成这个问题是内心和动机，不是钱。杰克迫切希望得到他父亲的认可，我没有责怪他的鲁莽消费，但除非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牢固，否则任何因素都会影响我们花钱的方式啊。例如啊，我们可能会花钱来获得某人，像某个亲人甚至妻子的认可。我们可能会花钱，因为小的时候我们感到自己很穷，我们从父母那里看到学到的关于怎样处理金钱的事情也很常见。如果我们的父母节俭，我们就会节俭了。如果我们的父母挥霍无度，我们很可能也会挥霍无度啊。
我也注意到刚才你也提到几点关于知足这个题目的。
完全正确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因神给我们无条件的认可和爱而知足，那么我们就会寻求人的认可。如果我们今天不满足于神的供应，我们会努力弥补童年所缺失的东西。尤其是今天，金钱呢，被视为满足我们所有需求的救主。是的，钱是很重要，不能否认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，就会相信金钱是我们的救主了，开始爱钱而不爱神。耶稣很清楚地说，我们不能够既爱神又爱钱呢。
对，所以说贪财是万恶之根。
那节经文接着说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。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怎么样避开这个世界设置的陷阱呢？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给了我们答案，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这里我想重点的说两件事。逃避和追求。首先呢，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坏习惯而悔改，还要逃避这些坏习惯。我们是冲动型的消费者吗？我们违背妻子的意愿而买东西吗？我们会因为没用的东西而负债吗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们需要祈求神的赦免，然后我们要采取措施避免重复这种不良的行为。就我而言， 我是个冲动型的消费者，所以我们要花的钱会放在我妻子那里。
真的吗？
嗯，对呀，真的。我们按类别划分金钱，比如汽油啊，食物啊，杂项等等啊。也许你需要跟妻子达成协议啊，在没有事先商量情况之下呢，你不会花费超过100美元、50美元或者是20美元。你来挑选金额，重要的是你和你的妻子都同意了。
嗯，所以我们逃避了旧的习惯和方式，那么我们追求什么呢？
嗯，第11节说到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
嗯，
我们通过每天与神有宁静的时刻来做到，但是因为我们专注于财务和知足问题，所以我会把经文背诵和默想的重点放在处理财务的经文上。就像马太福音6章24节说的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马太福音6章20和21节说到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
对，
或者诗篇62篇10节说道，若财宝加增，不要放在心上。或者马太福音6章33节说道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腓立比书4章10到13节是使徒保罗写下关于他自己的知足。
肯特，请你回顾一下今天讨论的内容。
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讨论了拥有或者是没有金钱，怎么样知足变得困难。
这个节目的材料来自朗尼伯格的书《勇士兴起》第9讲。